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之下》27章。前面三位犹大王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，前后反差是极大的。不过到了约坦王的时候，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，新的阶段。约坦是顺服，得到上帝赐福的一个典范。不过再往后看28章或者29章，我们看到亚哈斯最不忠心，我们紧接着又看到西西家是重要的改革者，因此他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规律，有时候会出现一位忠心的王，紧接着不忠心的好几个，有的时候不忠心的好几个，然后又出现一个忠心的王，总有这样一个不太明显的规律。不过每一位王都要为他们自身的行为向上帝负责，每一位王都要面对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选择。约坦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怎么来判断这位君王是好还是坏？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，但是圣经不是，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神才是定善恶的标准，神的律法是善恶的标准，人自己是定不了善恶的。当亚当和夏娃自己定善恶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离弃了神，而不是离上帝更近。假如在一个国家，怎么来判断总统是好还是坏？那很多的人就会根据他的经济、他的商业、他的教育、他文化的好坏来决定总统是位好王还是一位不好的王。但这个并不对，因为不好的总统可能也会带来经济的腾飞，一位好的总统有可能让经济在某些层面会受到亏损。人很多时候不是按耶和华的眼光来判断，是按照自己是否获利。但是我们看到约坦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是按照神的标准，按照神的律法，按照神的要求来评判他是位好王。一旦圣经给这位王带来如此的评判，就证明这位王极其的敬虔。不过在27章有一个特殊的意义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。有些人认为前面三位王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，那第四位王会不会像前三位一样呢？会不会一直处于悖逆黑暗的一个时代，上帝的百姓是没有机会呢？不是，神的百姓是有机会的。约坦王可以说是胜出的这位王，他的顺服赢得了上帝对他的祝福，而约坦的出现也给很多的人带来盼望，特别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。这些百姓需要盼望，需要被激励，他们需要确信一件事情，只要对上帝顺服，就能够得到圣约的祝福，只要顺服，上帝就接纳，上帝就施恩给他们。因此我们看到约坦的出现，对比之前的三位王，意义是非凡的。他的出现扭转了前面 令人感到叹息的一个结局。只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危机是可以解除的，黑暗是可以结束的，咒诅是可以停止的，会迎来祝福的。因此它的出现让国家重新的兴旺，同时也让他那个时代的百姓以及被掳归回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盼望，得到安慰。不管如何，约坦王的篇幅很短，他的出现成就是很具有特色性的，是从前人毫无帮助的行为的方式的转离。一个新的时代开始，总是能够从传承不敬虔行为和态度中突围出来，这不是上帝百姓的盼望吗？前面三位王都比较糟糕，因为有好的开始，没有好的结束，依然不影响一个新的时代，一段新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来看第一节。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，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撒都是谁呀？是以色列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体系。这样的记载可能提供了一个积极的信号，就是他的母亲或者在信仰中给他提供了帮助。这个我们没有很明确的依据，但是合理的推论或许是成立的。他的父亲干犯了耶和华，他用了王权，他感觉不够，还要去献祭，他不要祭祀，他要将上帝所设立的条例从他的信仰当中拿走，结果呢，遭受到上帝的审判和咒诅，神向他发怒，就得了大麻风。特别提到他的母亲是撒都的女儿，或许把他父亲所经历的告诉他，解释了前因后果。如果推论成立的话，那他的母亲在约坦的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。既然提到，肯定有他特别的意义。紧接着就说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就意味着圣经对一位王的评判是非常中肯的，不会因这位王的过失而抹杀他前面的功绩，也不会因为一位王的功绩而抹杀他的过失。神是绝对的公正，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神的公正公平，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多么的中肯。那也就意味着他所行的事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所看重的，正好符合了律法的要求。因此神对他的评判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典。特别强调他的父亲做的事是愚昧的，当他父亲自己要献祭越过祭司的时候，是意味着不用神所设立的献祭体系，同时也拒绝他与神之间有中保，他要自己成为中保，自己成为拯救者。我们知道圣经中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而旧约献祭的体系、祭司、祭物、献祭的法，这些都在指向救赎，指向将来伟大的中保。乌西亚做的事情是大罪，是要靠自己来成就自己的义。 越过祭司，越过救赎者，这是相当严重的罪。那么约坦王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引以为戒，以历史为戒。我们前面特别强调过，王的失败成为当下人的借鉴。他们的失败是一面镜子，如果不引以为戒，就证明人的悖逆和顽梗，而不是这些事件为借鉴是无效的，而是人的顽梗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约坦王不是，他接受了历史的教训，更确切说，他接受了他父亲所做错事的教训，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下面说百姓还行邪僻的事，我们要问百姓为什么会这样行呢？在27章并没有提供解释，可是在王下的15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坦王啊，可以说是一位好的王，敬虔的王，他也犯下了疏忽的罪，秋坛还没有废去。我不知道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常常出现，而且常被提到，又是秋坛。为什么很多的王不能把秋坛除去呢？这是敬拜偶像的地方，与异教的神有关的，得罪上帝的事情，很多的王都奋勇自强，被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，可是秋坛没有废去，好像成了一根刺，那百姓就会在这个坛上来献祭烧香敬拜偶像。既然圣经反复的提到秋坛没有废去，百姓在那儿献祭烧香，神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？一个是看到改革的不彻底性，另外一个神反复的提到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悔改，要彻底的悔改。另外一个反复的出现，让我们看到神对犹大的百姓的罪忍耐了数个世纪，这正不是神的性情吗？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上帝在等待他百姓认罪悔改，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，百姓也会反复的在秋坛上向偶像献祭烧香，改革也不够彻底，其实神在给他百姓悔改的机会，神的忍耐跨越几个世纪，神在等待他的百姓认罪转向他。可是呢，27章这里百姓还行邪僻的事，让我们感到有一种危机感，百姓死不悔改，改革不太彻底，一直会有秋坛，一直会有像偶像献祭的事，怎么办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一直不能够除去？为什么改革不够彻底？或许写明人在敬虔的事上执行力是差的，也写明人罪的顽固。从某些层面来讲，神对百姓的宽容是多么的大，百姓总是如此， 神的怜悯并没有减少。不过在以赛亚书，神派以赛亚先知对乌西亚约坛登基的时候，那年宣告了百姓的结局。虽然约坦王带来了一个好的啊，带来一个好的一段历史，同时还有很糟糕的一面，就是百姓继续的顽梗。所以乌西亚去世，约坦登基的那年，先知以赛亚宣告了百姓的结局。经文上写道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时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时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”我就说：“主啊，你到几时为止呢？”他说：“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至远方，在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就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”犹大的百姓也是根深蒂固，全然败坏。我们一直讲偶像跟君王的关系太大了，跟百姓的关系也很大。百姓不是说服君王敬拜偶像吗？百姓不是也拿起石头将先知打死吗？不只是君王有败坏的地方，百姓也一样败坏。神也派先知的。我们如果对比南国和北国，北国败坏的不得了，南国就一定好吗？南国只是一位君王不好吗？不是的，百姓也不好，也行邪僻的事。从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我们看到约坦王建立耶和华殿的门，然后在军事上每一个方面是非常强盛的，这是顺服的结果。顺服上帝会得到祝福的，顺服上帝就会迎来新的局面。我们说顺服就蒙福，就在于此。约坦行的事和一切战争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6年。约坦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作王。我们看到约坦王在他执政的时候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。其实与他同时的北国是更糟的，更糟的。而且约坦统治期间有非常大的压力，这个压力来自于亚述帝国。亚述帝国在他执政期间攻打了北以色列，掳走了百姓，掳走了百姓。而且北国在那个统治期，他执政期间更换了4位王，北国更败坏，君王更败坏，百姓更败坏，他们的败坏也得到了应有的审判，就是被亚述帝国所攻取，百姓被掳走，这是一面镜子。约坦王目睹了他父亲心高气傲，患上大麻风，他也看到北国的情形灭亡了，被另一个帝国所灭了。因此他不敢骄傲，引以为戒，用镜子照了自己，透过镜子进行了反思，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以至于日渐强盛。 或者我们看约坦的时候，与他的父亲相比截然不同，因为约坦似乎与父亲对比的话，政绩平平。无论是列王纪还是历代志，没有太多篇幅去记载他。不过神对他的评价很高的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日渐强盛。这个评语非常好。虽然他的一生不如他的父亲如此的明显，比较政绩平平，但是在神那里是被纪念的。有的王篇幅很长，有的王篇幅很短。篇幅短不代表被永恒所遗忘，反而在永恒中被纪念，神称赞他。大体来讲，约坦是敬虔的王，可以说比他父亲更敬虔，引以为戒。但是，他无法改变百姓们的现状，因为他这个时间的百姓们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不是越来越好，是越来越糟。我们就看到，约坦虽是一位敬虔的王，依然不能够改变人的愚昧，无法让人变得更敬虔。最终，南国和没有圣殿、没有祭司的北国一样，被巴比伦所灭。我们看到君王的有限性。南犹大再好的君王都是有限的，无法改变人心，无法扭转历史的局面。在约坦的统治期间，北国因罪灭亡了，不是吗？南国的百姓还是一样，行邪僻的事。再好的君王也无力扭转人心。或许他们需要等待，继续的等待，有一位王要透过圣灵在人心中建立宝座，有一位王透过他的灵除去人的实心，赐予人肉心，能够影响人心，改变人心，使人脱离败坏，变得敬虔。只有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，才能够扭转人全然败坏、糟糕的那个状态。不过到最后，我们不得不说，以色列百姓的，好，南国百姓的存活，不在于君王，而在于神的应许。若没有神的应许，王再好也是无效的。没有神的应许，再修圣殿无法带来敬虔；没有神的应许，建献祭体系再好，结局是一样的。神的应许才是南国百姓的根本。若神的应许停止一刻，这些百姓早就为他们所做的而灭亡了。因此，27章给我们带来盼望。虽然前面几位王有好的开始，没有结束，只要人肯寻求神，像约坦王一样，就得到上帝的祝福。神喜爱他的百姓悔改，神愿意听他百姓的呼求，只要敬畏他，转向他，圣约之福就会临到一切转向他的人。天父，来感谢你。我们很多时候也生活在极其败坏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认为没有希望，没有期待，其实并不是。你的应许并不更改， 你是喜悦人悔改的上帝。愿你透过话语，使我们晓得，只要悔改，你必帮助；只要悔改，你必接纳；只要悔改，你必重新赐下力量；只要转向你，你就会重新赐下圣约之福。愿约坦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盼望。愿你透过如此的话语，也激励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